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节，王派了 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神开路啊，神给恩典啊，神让我们的计划得以执行啊，都非常感谢主。可是那不表示说不碰到困难。事实上，正如神的恩典不减少我们该做的努力，事实上神的恩典应该加重我们尽责的心力。同样的，神的恩典不排除我们会碰到的困难，甚至正因为神的恩典同在了，魔鬼的攻击也会更厉害。只是我们不要怕魔鬼的攻击，我们知道那些攻击对信靠上帝的人反而最后会成为一个帮助。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尽心，我们牺牲，都不表示不会碰到困难。困难来了，在这其实本来就有困难，尼希米一定也知道本来就有困难，没有困难耶路撒冷怎么会受到这么多的羞辱，这么多的这么多的艰难呢？但是胸有成竹的预备，现在诏书给了这个河西的省长，显然就在是个省长的那个地方，就看到了这个河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啊，这些人就开始来恨了。这个恨恶呢，造成后来一直都有的内忧外患。各位，这些都要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，包括在教会里面。我们很遗憾的说，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败子。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也讲到说，跟以弗所的长老讲，我走了以后会有人来妖言惑众，甚至有些妖言惑众的人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自己。保罗对提摩太也讲，到末后的时代会有人耳朵发痒，不听纯正的道理。这总有的，内忧外患都有啊。这个荷伦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。有人说就是伯荷伦那个城的人，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9公里啊，这个在约书亚记10章10节有记载啊。这个河西的省长呢，大概就是这个多比亚啊。那他应该也是就是在犹大这个地方的我们说信仰不纯正，血统也不纯正的人吧。那么他在那里因着他的身份有一些利可图，所以对一个新来的威胁他身份的人呢，他就很愤怒。一个是自己的私利会受到拦阻了，另外呢就是他会他很讨厌有人为耶路撒冷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。在诗篇122篇第6节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我们用今天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。平安不是说小偷不来偷东西而已，平安是一个丰富的祝福，我们希望神把这个丰富的祝福带来哈。荷伦人参巴拉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哈，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做省长的，那个多比亚大概是大河河西的省长哈。他们听到了有人为以色列求好处，非常生气。可是我们在后面也看到，这些人跟很多以色列犹太人也有很亲密的勾结关系，所以在历史上真的忠奸难辨，到底谁是忠谁是真呢？谁是奸臣，这我们基督徒也很难看得出来哦，到底谁真是听上帝的话？哦，也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 一个人杀自己儿子，这可能是一个正常人吗？哎，可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有这样听到这样的命令。一个人离弃自己的父母，可能是一个好基督徒吗？可是耶稣说，我们到主面前就要抛弃一切。当然你也不是说好，那我今天就抛弃我的父母，就是你不要只是学这个表面的东西，你要知道那个精髓是什么，就是对上帝的信靠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有困难了，人会恼怒了，王的帮助叫他感谢上帝，人的敌对叫他依靠上帝。人帮助多或少，神借着人的帮助多或少，我们都感恩。在神的允许下，人的拦阻多或少，我们也感恩。就是你心中要有一个不能够被夺去的平安喜乐，你心中要有一个不能被动摇的意向和方向。这个来自神的就不会被动摇，当然我们自己要持守，不是来自神的就很容易被收买，或 很容易因为威迫利诱就改变了。你看到尼希米很坚定，他会柔和。十一节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，在那三天他做什么圣经里也没有讲哈，有些时候就隐藏起来，我们相信要不然他休息，要不然他计划，要不然他打听，总之他不是一个懒惰人，但总之他也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。然后三天以后，十二节，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就是修建造城墙，我并没有告诉人，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沟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，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。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现在是讲究民主啊什么哈，可是我实在是不觉得，我最起码我看到两个单位，一个教会啊，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这个公司哈，不会是很民主的。一定是那个领导人他有方向看见，然后他坚持这样去做，他会谦虚，他会听人的意见等等都会的，但是他有他的做法。以前胡适之先生也讲过说，哎呀，那个时候在开那个制宪会议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这么多人，又有新闻媒体来，他说这不会真的制造写出一个好的宪法，他觉得应该要像美国立国的时候，就是少数几个人在那里聚集，然后思想不为自己的私利思想。那现在胡先生说的那个时候跟现在就更是，大家都只想做个秀，谋个利，那个到最后所谓民主只是利益的分赃而已，这个并不是好事。当然人没有那个领袖有意向有上帝的感动的时候，那也没有用，也没办法。尼希米是有的时候哈，你有这个意向哈，我们早晚需要跟人家分享的，但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你是谁都不讲的，讲了也没有人信，讲了有的人除了笑以外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果效。所以跟主里面这种亲密的交通是很重要。今天人不甘寂寞，不喜欢亲近上帝，只喜欢跟人讲，那没有用。然后党同伐异，这没有用。尼希米没有跟人讲，他就是自己胸有成竹，有人跟他一起起来，十二节有人跟他一起起来，但是恐怕勘察地形这些是他自己在做的。人多口杂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常常一个人祷告，我们看到摩西要开始这个巨大的工作的时候，也是上帝给他，就是他跟上帝之间的。那他要去跟别人商量的话，一开始先去商量，再来问问上帝可不可以的话，那就错了。是先听上帝的话再去，然后越来先跟亲密的人有一些交通，然后越来多的人跟他 一起。事实上整个的百姓，上百万的百姓，从来也不知道摩西在想什么，或者说也不听摩西的，就是他们就需要被带领就好了。尼希米他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哈，这里哈，从这里开始啊，讲到的耶路撒冷的这还有底下修城墙的地方呢，那是耶路撒冷历史地很重要一幕。不过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花什么时间了哈。那有些名词听起来很庸俗哈，我想也是显出当时地理的状况。这个谷门必定是那个门出去就有一个山谷，野狗井也是在那个井附近，很多的野狗。粪场门一定是那里有，就是有那个那个厕所所在的地方哈。他出去看，他出去他也没有跟别人讲，因为这个是神给他一个托付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那么如果神的托付慢慢会显出来，也许或慢或快都会显出来的。保罗也是一样啊，耶路撒冷人根本一直都不太信任他的，是巴拿巴接纳了他，他也很少跟人家讲这些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有神的托付会显出来，也慢慢的这个或慢或快渐渐的这个权柄也会加给他的。尼希米就去看，虽然他是省长，如果以现在做官的来讲的话，那当然是带了一大堆的护从啊，然后要人家摄影啊，我什么亲民啊，然后抱抱小孩啊，拍个照啊，亲亲小孩，拉个选票啊，这些都是不能做事的，才会搞那些广告。做事不要人家知道，甚至越知道越多越麻烦。他去查看，各位在13节那里讲到城门被火焚烧，我不知道尼希米现在看到会不会掉眼泪，可是我们知道他曾经听到这个消息就掉眼泪，现在触景生情，是不是更应该掉眼泪呢？也许有，但是呢没有记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时候不是哭的时候了，这时候是做事的时候。我们掉眼，当然掉眼泪也很好，但是现在是要做事了。愿眼泪激起我们更多的行动，一对上帝的依靠，而不是悲情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历史上寇准也是啊，有人一起出去啊，然后就心停对泣啊，在那里哭啊，哎呀，现在山河变色了。寇准说：“哭什么？现在是努力的准备收复失土的时候，哭什么？我不是说不可以哭哈，但是。”我们哭和笑总是让我们在行动上更坚定，甚至没有牲口骑可以走的路，他就自己沿溪而上查看，很仔细的查看，也没有都跟人家讲，也不在那里作秀。人家说这个日本人德国人是做了不说，美国人是边说边做，我们中国人是说了不做啊，看起来也是有点对了哈。常常就是说了不做哈，他就是做了不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说，说了很乱，大家这讲那个讲，意见很多。尤其在一个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，尤其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是从神里得力量，从神里得意象，你自己坚定了，那么神给你人。现在人都是看到别人这样做那样做啊，基督看到哎呀外邦人这样那样，哎，我们也要学着，所以永远做不成的，不是从神来的意象，只是学学外邦人的，不甘寂寞的，那是不行的哈。尼希米记二章十七节，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好，当然这句话就是以西结的结论，呼喊他们开始工作，然后他一开始带领。这个总是任何一个机构包括教会，当这个领袖从神得到意象开始做的时候，那么就有盼望了。那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，耶路撒冷被火焚烧荒凉，不是今天才看到，早就看到，但早就看到没有人能做什么事，可能有人在那里哭哭，有人在那里跟汉奸勾结，有人在那里趁火打劫，有人在那里难过，有人在那里只有匹夫之勇要乱弄， 盖结果没有功效，就是这是一个空降部队，远从苏三城来一个人，但是他有负担，他比在当地的人更有负担，他的了解状况可能即使是现在也没有当地人那么熟悉，但是他认识上帝就可以了。好，他告诉他们要做这个事，当然会有难处，这有点像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说神派我来带领你们一样，他们那时候很艰难，你何方神圣可以带领我们？那么当然尼西米不像摩西一样有一些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身份，不过他就是用他王的诏书来证明他要在这里做，来也用他的心智来呼唤这些人。十八节，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。好，我说好像比较个人主义一点哈，一个人需要有神来的意向托付，这不是任何人可以给你的，如果真的来自神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拿走的。可是如果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从神内有托付，他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好的集体主义，他的意向总能够跟人家分享，而且总人能够跟他一起来做。那百姓说我们一起来建造。各位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或者是摩西有同样的困难，一方面的困难就是法老，埃及人这是外患，一方面就是内忧，外患消除的还快一点，内忧就一直不能消除，不能消除摩西还是得带他们走啊。那你也看到尼西米也是一直都有这样的困难，耶稣也有这样的困难，外面有的犹太人逼迫，里面有他十二个门徒的勾心斗角，也出卖他也不认他，保罗也是一样，每一个神的仆人都会有同样的这些艰难，这些艰难叫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真是不容易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就讲到他怎么样被打，怎么样遇到船难，行远路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。然后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，但他都觉得这些是神加在他身上刺，这个刺让他觉得软弱没有关系，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